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节目时间里，麦思佳仍然为听众朋友安排了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这两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在谈论夫妻关系的栏目时间里呢，麦思佳还是为听众朋友请到专业的婚姻家庭咨询师珍珍老师来跟我们谈人际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界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呢，有一些亲人是会毫无知觉地越了界限，进入了我们的立场。那也有可能是我们没有学会尊重亲人的位分，我们越了界进到别人的领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现象。其实要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我们真得留意这个重要的原则。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麦思佳就要继续和珍珍老师来谈这个影响夫妻和亲人之间关系的那个看不见的无形的界限。那么除了谈到夫妻关系的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这个环节之外呢，今天的亲子关系的栏目里呢，麦思佳要跟您谈一个对孩子未来非常重要的解决冲突的能力。麦思佳会告诉爸爸妈妈三个原则，让爸爸妈妈在平常的生活里来运用，来培养孩子解决冲突的能力。希望您喜欢今天麦思佳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我也希望你从中可以学到一些好的原则和方法。夫妻尊重彼此心理界限的差别，是爱情保鲜的秘方，可以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在上一次我们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的栏目里，珍珍老师跟我们谈到了人和人能和谐相处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知道并且尊重彼此之间那个有形无形的界限。珍珍老师用了许多实际生活的居家小事，让我们了解什么是界限。有些界限是看得见的，比方你家我家中间的围墙或是篱笆。那么在人和人之间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界限，就是心理界限。往往夫妻之间的摩擦和心理的不痛快都跟触犯了彼此的心理界限有关系。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麦思佳就要和珍珍老师来谈一谈无形的心理界限。珍珍老师您好。
你好思佳。
是，非常谢谢您再一次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人际关系中的界限的问题。在上一次节目结束的时候呢，珍珍老师也跟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种是无形的界限，是看不见的，
是
没有办法实际画一个线来表明说这个界限在哪里。
对，
那我想这个在人际关系当中呢就影响很大了。
对，这个界限的东西呢，一个健康的界限是它不是僵化一成不变的，
是，
所以一个健康的界限是可以商量的，但是要双方都同意，
都同意，
双方都同意。对，对方如果决定说 no， 我就是要画这条线，那你必须要尊重，尊重对方 的界限并不表示没有谈话或者是交流妥协的余地，但是它会为这个将来的关系打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如果彼此有尊重的话，也许后来你再要求人家说那你再借我点地儿嘛，多也许对方就会同意啊。所以这个很值得一提的，就是健康的心理界限是不需要僵化的，是需要能够随着情况，有的时候必须是可以调整的。
可以调整。那另外就是呢，不是按自己的意思，
对，
他有权利这样子做一个决定的，那我们就是用一种尊重的态度，
对，
而不是说不合我的意我大发雷霆我跟你不来往了。
对，好，那思佳你来看看这个例子是
好
牵涉到有形或是无形的界限
好
不好，
我试试。
比如说我是一个男生，我跟个女生在交朋友，那我问问我说我可以牵你小手吗，
那
他说不可以，
那
我说我很喜欢你，我就牵牵手嘛，我又不会怎么样，我就想牵牵你手，碰一下你手。他说不行。
对啊，那是可以啊，他可以说不行啊，那手是他的啊，他不想让你牵嘛。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无形的，
也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对不对？
看得见的，
看得见的。你说你刚才说手是他的，那他的手不是你的手，所以他可以说 yes or no，
对，
可以说你可以签或者你不可以签。
对，
那这个男生呢就必须要怎么样，
要尊重吗？
尊重，你不让我牵你手那我就不能
牵
你手。
对，
好，我不牵你手，但是表不表示以后永远就不签呢？不一定，对
不
对？
不，
那也许你能够尊重这个女生以后，她觉得说哦，她挺懂得尊重我的，我反而对她的喜欢的程度增加了一点，
对，可以信任了。
对了，也许以后她再问我可以牵你手吗，她就会说好啊。
对，
所以这个就表示刚才我们讲到，就是你能够尊重别人的界限的时候，其实是对你们将来的关系是有帮助的。
对，是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啊，牵手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因为当你要牵我的手的时候呢，看得见的是说这手是我的，我不想让你牵。
是是是。
那但是看不见的就是说我心里不想让你牵啊，
对对对，
但我心里的感觉不舒服啊，对不
对？
我对你不舒服嘛，我就不要让你牵嘛，也有一个无形的在里面。
对，所以这个话题是非常有意思的哈。有些东西我们看起来蛮简单，但是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哦，它其实牵扯到不光是外面的这个谁的手的问题，还有我心里头的感，我不喜欢你嘛。
对，
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很理解，有些人会不能够接受这个回答的，他会讲说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是啊，
我都对你这么好了。
在现实环境里面是会发生的。
我刚请你吃饭呢，今天都是我在宠着你，带你玩这个那，你还不喜欢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那女生讲说我就是不喜欢你。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不尊重，那像这样子谈话来来往往两次就要吵架，就不高兴了。
对对，
所以呢这个感受是非常个人的。我有我的感受，我的感受跟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
那我只能告诉你我的感受，你也可以告诉我你的感受，但是你不应该来管我的感受，然后想要把我的感受变成跟你一样，这就是越界哈。
越界，
比如说看一个电影出来，我说这电影太好笑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讲说有什么好笑的，那这就是牵涉到一个谁是为哪一个感觉负责，哪一个感觉是我的，哪个感觉是你的。那你只能为你的感觉负责，我有我的感觉，那我觉得好笑是我的感觉，
是
啊，你觉得没什么好笑是你的感觉。那一个健康的或者是有能够继续发展的友谊呢，就是说哦，那你跟我说说你觉得哪地方好笑。
可以接纳别人跟你不一样的地方。
对，尤其是我可以不但我可以接受，我不会挑战你，我也不会来抹杀你，说那有什么好笑的，就把人家的感觉就给他一笔抹杀了。
是是，
那我能够听，然后我能够说哦，他跟我不一样是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还能够进一步的说，那请你再告诉我一下，也许说哦，那你说说什么地方好笑的，这样的话友谊就可以有来有往，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一对朋友，这两个人就可以你来我往，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他们不会吵架。 啊，但是我们如果进入到一个否定别人的感觉，就是那是你的东西，可是我硬要把它变成跟我一样的时候，就那个一点都不好笑。
嗯，
那我们就可以感觉那个气氛就已经开始僵硬了，
不一样了哈。
对，
是，
对。对，所以这些呢是属于看不见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有我的，你有你的，我们可能会不一样。比如说还有梦想啦，
嗯，
我将来想要做这个，那你有你的梦想，我有我的梦想。有的时候呢，朋友也许还没有关系，碰到父子的时候，亲子的时候可能就有问题了，
我想是
对吗？
对，这个孩子的梦想可能不能跟爸爸妈妈的不一样。很多时候爸爸妈妈照着自己的想法呢，硬要孩子呢，这个朝着他们的安排去做啊。
对，然后呢，我也知道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其实是想做生意，
嗯，
可是呢，他的爸爸一直栽培他，想要他做医生
啊。
所以他的爸爸就认为说，这是我的梦想，我的儿子要做医生。那儿子呢，你的梦想要跟我一样，你也要做医生。
嗯，
那个儿子呢，拗不过他父亲的这种威严啊，就去了医学院。后来花了几年时间把医学院念完了，然后又念了他的临床的医生实习了等等。后来呢，拿了一个医生的执照，
嗯，
他就把这个执照框了起来送给爸爸，说爸爸，这是你所要的，我给你，然后我现在要去做生意了。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已经花费了大概十年的时间。
对，是是。
所以当这个界限不清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吵架的现象，或者像这个年轻人跟他父亲的话，就是一些很可惜的浪费的时间。
珍珍老师，我觉得你也就是提出来了，在亲子关系当中的这个看不见的界限的问题啊，
是。对，所以我们可以简而言之的话，界限就是说要能够搞清楚什么是我的事，是什么是你的事，什么是老天爷的事，就是是超出我们那个可以掌控的范围。那我的事是包括我们的感受啦，我们的梦想啦，我们的才干啦，我如何使用我的时间呢，这个才能要如何使用，我的金钱要如何使用，我要住在哪里，我要跟谁结婚。这些应该都算是我的事吧？
是，没错。说到这里呢，我觉得又有一个问题哦，又浮现出来了哦，就是说，如果我们讲父母亲来替孩子选职业也好，选这个梦想、选对象啊，那么但是呢，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是不是也应该知道他有他自己的界限？
对，
他应该为他自己来负一些什么责任？那么这个是他们自己应该为他们自己建立的一个界限。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一个人他如果自己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是他的事。
嗯，对。
好，比如说我如果借钱给你，
嗯，
你不还我钱，
嗯，
那我如果觉得说，哎呦，我要去向他把钱要回来，我如果觉得很难开口的时候，我一定是心里头在想说，这个是我的钱吗？诶，是吧，应该是的，所以我应该去把它要回来，可是都已经到他荷包了，把它要回来好像又不太好意思吧。那我如果心里头举棋不定，或者我有怀疑这个到底是谁的钱搞不清楚的时候，我就会出现这种心里就反而会怨恨别人啦、或者是说怨恨自己当初不该借的、等等等等这些杂七杂八的问题就出来。但是如果我能够很清楚的提醒我自己说是我的钱，就应该进我的荷包，所以要回来是对的，
是他要自己要替自己尽的责任了，
我要负起责任，来管好我的东西，
是，
而且呢我把我自己的东西要回来是对的，
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自己要知道自己的界限，你要知道这是谁的事，这是你自己的事啊。我想在下一次的节目里，珍珍老师是不是可以再就这个角度啊，
对，
来谈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来维护我们自己的界限，而不是做一个几乎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对、
所以在下一次节目里请珍珍老师，我们再从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谈界限好吗？
是，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好，谢谢您。
好，
爱在这城市里为真可以为你春风传递信息， 成就空气，在寒夜里我为你裹尽了风衣，爱无处不在，为成就是爱的空气，感动风雨醒之后做我自己，我已走出黑夜，因为真是一种激励，为你。
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是有福的。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又到了我们谈谈亲子关系，谈谈有关管教教养孩子的时间了。在今天引导孩子更卓越的栏目里，麦斯家要和您谈一个孩子必须具备的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就是解决冲突的能力。有一句话是我处理人际关系的座右铭，那句话就是两点之间直线最近。这句话所隐含的呢，是一个解决冲突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直接面对和你有冲突的人，还有直接坦诚地说出事实。我相信两点之间直线最近是解决冲突的最佳法则。其实圣经里面也有关于直接沟通的教导，比方说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25还有27节就教导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另外还有一处的经文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在箴言27章第5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那么如果我们要培养孩子，也就是没有什么面对人际关系冲突经验的孩子具有这一个卓越的能力，做父母的就必须知道，而且要身体力行一些原则。麦斯家要告诉你四个在日常生活中爸爸妈妈你要执行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要先活出直接面对冲突的人和直接说出冲突的事，因为父母的行为常常是孩子学习的榜样。很多中国的父母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用脸色代替沟通，喜欢摆脸色。其实这是一个会对家庭造成很不好影响的坏习惯。我中学的时候呢，去一个同学家玩，一到他家呢，我就觉得哎呦，气氛怪怪的，好像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屋子里呢都惊若寒蝉的感觉。我的同学就跟我说他妈妈在生气。我说气什么啊？他说不知道，不过没关系，也许一会儿就好了。这位同学的母亲呢，他解决冲突的方式啊，就是一种逃避和忽视的不正确的方式，他用脸色让大家知道有些事情不对了。我相信我的这位同学呢，他也是会学他妈妈的方式来处理人际关系的冲突，就是用脸色代替沟通。所以呢，如果说过去你有这一个不好的习惯，那我想你现在一定要开始改变。因为唯有爸爸妈妈自己是两点之间直线最近的执行者， 孩子才会学到正确的解决冲突的方式。那第二个爸爸妈妈要身体力行的原则，就是要孩子把话讲出来。如果孩子跟你之间有了不痛快，你们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冲突，那么在冲突发生之后，孩子可能会有两种不良的反应。一种呢，是他退缩，会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不面对现实，他可能玩玩具，他可能去打游戏机，做别的事情。那另一个呢，就是反抗，他会发脾气，可能去踢踢小狗，摔摔枕头啊，用这样子的行为来表达心中的不满。这两种行为表现都是受心理恐惧的影响，所以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不要责备他们，要理解他们心中的恐惧，用温柔和关爱引导他们把话讲出来。比方说，你可以问他们，你看起来好像很生气，是怎么回事呢？啊，或者你也可以说，我想你可能在生我的气，对吗？那你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就说，我想知道你的感受，但是我要听你说出来，不是用行动表现出来。那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引导他把话说出来的方式。那另外呢，我想爸爸妈妈要明白，就是你的目的是要教导他处理人际关系冲突的正确方式，不是在跟他理论谁对谁错。这个重点呢，是让孩子经过你的引导，能够得到解决冲突的能力。那第三个原则呢，就可能是爸爸妈妈您需要使劲儿抓住自己别犯规的原则，那就是千万别当和事佬。如果孩子之间发生了一些摩擦，有些冲突，爸爸妈妈你就别介入其中。记住啊，两点之间直线最近，你的介入会让他们的冲突成了三角关系。除非有什么不安全的状况发生，否则你都要让孩子自己解决他和家人之间的冲突和问题。如果孩子来向你诉苦，向你告状，那你可以跟他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你需要去和你的弟兄或是姐妹解决问题，他是让你生气的人。如果你们两个都没办法解决，那我再来告诉你们怎么处理。这是爸爸妈妈可以在他们来告状或是来诉苦的时候跟他们说的。那另外，如果是孩子和爸爸或妈妈之间某一方有了不痛快，有了冲突，那也是同样的原则。你只要注意到一切都是安全的情况，就让孩子跟起冲突的一方直接解决。记得我们上个月在节目中，麦斯嘉和教育博士黄文文谈到了孩子在父母不和谐不一致中间见缝插针的行为。那现在麦斯嘉跟您谈的这个解决冲突的方法，就可以避免孩子产生这种行为。如果爸爸妈妈总是要做和事佬，那么当他们长大进到社会开始工作之后，我想当他第一次碰到挑剔的老板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了。那另外，你不当和事佬，不介入其中，你还教导了孩子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也不要介入别人的冲突当中，成了别人冲突的第三者，而引发更多的问题。除了在家里之外，孩子还可能会在学校跟同学之间起冲突，有摩擦，那么爸爸妈妈就要执行第四个原则了，就是引导孩子勇于表达自己的立场。也有人把这个表达立场看作是一种人际关系的界限。孩子在学校里面，他会碰上各式各样的其他的孩子，有的霸气，有的会伤人，有的胆怯，依赖性强。那孩子也还会面对同侪压力。所以爸爸妈妈要在家里 先教导他们在一个有冲突的情形下如何直接表达自己的立场。他要用什么态度对同学说，不要，哦，我不能跟你一样。其实爸爸妈妈还是可以教他们一个老掉牙的说法，就是，哦，不行，我爸爸妈妈不让我这样做。虽然这句话老掉牙听起来很样板，但是是真的要教导他们这样说的。那当然你也还可以告诉他们说，不成，上帝不要我做这种事。那重要的就是爸爸妈妈要在家里提供一些情境，让孩子们练习坚定勇敢但是不粗鲁的没有礼貌的说出自己的立场。那这就是今天麦斯家要告诉爸爸妈妈培养孩子解决冲突能力的四个重要的原则。在圣经箴言书第十章十八节也教导我们，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人。所以爸爸妈妈，早早的在家里训练引导你的孩子，让他有处理冲突的能力，这样呢，长大之后他就能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者。
是这份爱助你走向世家，是这份情助你甘心生命，是这份爱助你默然无怨，是这份情祝你爱我到底，祝你爱拯救了我，救我脱离罪恶，带领我进入光明中，享受主丰盛的生命。
听过了引导孩子更卓越，培养孩子解决冲突能力之后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有什么生活经验跟麦斯家分享，欢迎你 email 我。我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和良友的拼音，幸福 at 良友点 net。麦斯家也欢迎您发短信给我，我的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注明幸福，我就可以收到了。非常谢谢您收听今天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幸福满家园节目。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真